再提升，最后呢那么达到与神合一，天人合一的境界。那么那个整个过程他们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么这个物质是污秽的，物质是脏的，你明白吗？你与神联合就表示与灵，因为神是个灵嘛，那要与神联合。物质是这么污秽的东西，你怎么能与神联合呢？所以在整个哲学的那个体系里面，就是说你要逃避这些东西，你要逃避看得见的东西。你只要什么东西，就是所有物质东西都是叫我们拦阻看见神。那么他们也引圣经啊，也圣经主耶稣明明说信心的人就必得见神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就把它引申做什么呢？引申就是说什么叫清心的人？清心就是说在你眼睛里面，你只看见神所创造的一切，你都看不见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东西，因为东西都是污秽，就尤其身体是污秽的。那既然身体是污秽的，所以你要怎么样呢？你要逃避，这就是禁欲主义的开始嘛，就是这个，所以呢，所以他们就开始提倡禁欲了。那这个思想呢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那么你一禁欲，你一对付身体，你看不见这什么都把它什么都看不见了，那就看见神了。那么这样你慢慢的这个人就提升了，你看见吗？你慢慢的就从物质的就变成什么形而下的，就变成形而上的，所以最后怎么样达到天人合一。那么这个不要忘记，这是哲学的奥秘派，这个他可以信神也可以不信神也可以，你看见吗？问题这是个基本的东西。那么很不幸的就是在教会黑暗的时候把这个东西也带进来了，所以才会有禁欲主义。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是这些东西。那么还有我们说还有其他的就通通经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普通讲到奥秘派当然都是讲到天主教里面的。那讲到天主教里面，这些人很爱主没有错，但是呢他们因为有太多东西，包括拜玛利亚了，还有包括我们说过他们有什么都显灵了，所以他们如果讲到与神联合，讲到这个磨成是儿子形象，那就讲了一个人爱主爱的一个地步，他真的这个手会有钉痕，这个手也会钉痕，脚也会有钉痕，然后肋旁有钉痕。那么圣方济 Saint Francis 那么 of Assis， 我们叫所谓圣方济，那么后来他们被封作圣人，原因就是因为在他死以前两年，据说他的身上有些所谓的圣伤 Holy Wounds， 你看都是些圣伤。那么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说过都是跟这个背景有关系的。但是呢我们感谢神，就是中文的这些东西里面没有这些难处，因为你知道那个老早就把它弄掉了。那么盖恩夫人也常常 do penance， penance 就是苦修嘛。那么在他整个的里面会讲苦修，那么但是呢你到了中文这些东西就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那么神兴起了我们的弟兄，就是余成华弟兄，那么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。那么我再说就着整个的历史过程，我们的弟兄能够钻到里面去，当然跟江牛借给他那本书很有关系，就是 The Friends of God。 那么然后他就真的在中间有追求。好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很自然就回到这个所谓的神的朋友，为什么这些人称作神的朋友。那我们讲到Tauler 他是个德国人，那么跟 Tauler 同一个时候呢有几个人是很重要，首先讲他是 Dominicans，就是他是多米尼的那个，我们知道他有个圣多米尼，这个圣多米尼呢他是一个就像圣方济一样，也是这个教会里面一个圣人。那么结果呢他呢就有了一个 order 就是他们创立一个门，就是一个教门，就像什么呢，就像圣方济一样。圣方济最早找了11个人，那么他自己做乞丐，到处做乞丐，他为了自己毫无所求，他为别人来祈求。所以呢到了教皇那里，然后从教皇那里得罪一个命令，就说好他们可以，就组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order。 所以这个 order 呢就是所谓的圣方济。你想圣方济就是就这个他们呢这个就这一班人，他们非常爱主，那么而且呢他们真是一无所有。所以现在的圣方济就是你知道这个天主教里面许多医院的这些东西，这就是圣方济的工作，那就是他们的工作了。 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这个 order 呢，这个教门呢，可以说在这个罗马天主教里是很大很大的一个。不过这些人呢都是很简单的人，因为做乞丐嘛，真的他们真的做乞丐啊，他们觉得这样才是贫穷嘛，所以都是最简单，有的是裁缝啦，有的是就是非常简单的，在他们中有学问的并不是很多，他们就是很单纯的爱主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也把圣方济他一些的格言，他说过的话也给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他们的确认识神是没有问题的，是毫无疑问的。那么但是我们讲过，这个为什么有他们起来呢？这个事实上呢，是当教会在黑暗的时候，他们受到生存的威胁的时候，结果他们的一个突破，这个很重要的突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这个以前，你知道有一般的人，就是在法国的里昂，有一个人，他是个很有钱的商人，叫 Peter Waldo。那么 Peter Waldo 呢，他就是看见圣经里面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他是个有钱的人，结果为主撇下一切来跟从主。然后呢，有很多人，这个，然后他们在那儿读圣，这个那个时候呢，他把很多的钱呢，就拿来翻译当地的圣经。所以每一个这些人呢，他们都愿意为主，就变成穷人，所以到处呢就去传福音。所以他们的特点是两个，第一个是贫穷，第二个到处传道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这是他们的特点。好了，结果他们后来就是因为读圣经，尤其读新约的圣经，我们今天早上讲过了，然后他们有的会背圣经，那么对于整个的教会是个很大的威胁，因为他们如果明白真理的话，那么这就很难，他们教会就很难管理他们。所以后来教皇就下了一道命令，就是说只有平信徒都不可以读圣经，这个主要是针对他们的。那么他们不肯听就有怎么办呢？他们教皇就用十字军来对付他们，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这样的为主寻道。那么这一班人，我们称他做谷中的弟兄姊妹，也就是所谓的 Waldenses， 这就是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最早的就是很贫穷，就是很简单的嘛。所以你知道在他们中间呢，都是裁缝啦，都是一些非常做蛋糕的啦，就是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做农夫了啊，有的是就这样的一些人，结果呢主用他们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他们就不止影响了意大利，也影响了整个法国。我们说过后来呢，整个法国南部呢就被这些人影响了。那么最后呢，教会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就发出一个命令，就是用十字军呢来对付他们。所以20年之内，整个法国的南部，从像伊甸园那样一块的地方，就变成了一个荒漠。到现在，如果大家到法国去，你还能看见那个痕迹，还能看见留下来的遗迹。所以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的？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在中世纪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那么他们呢，很明显来对付他们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了。那么一面呢，他们是要这个，所以现在呢有两件事，就是说，那么这些人呢，他们的确叫人佩服啊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对于教会最头痛什么？他们在教会之外，他们和教会对立的，所以他们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教会里面也有这样，那问题就没有了嘛。因为这些人很爱主嘛，如果现在他们是真的也就是这样，也是这样跟随，但是不和教会敌对，那你当然就不要用十字军对付他们了。那么然后呢，同时呢，那么他们也能够过这种生活，那么你很自然就满足了什么？就满足了那些爱主的人。因为那个时候一般的弟兄姊妹，就是我刚才讲过的，一般尤其是这些农夫啊什么，他们过的生活比那个修士，比那个比那个什么，比那个神父，他们圣洁多了，比他们更活在主的面前。所以这是叫他们最难堪的地方，就是说因为整个教会荒凉，因为整个教会道德堕落了，所以呢这些真正爱主的人他们看不起这些人，所以很自然呢他们对于教会就形成对立。那么好了，对整个教会来讲，这个当然对他们生存来是很大的威胁。所以后来 San Franciscan 就是说这些 Franciscan 这些人，这一般人起来以后，哎，结果你看见事实上他们做的就是模仿当初圣灵已经做的很清楚的。 因为那些人实在是一个见证，你虽然用枪对用枪炮对付他们，但你要承认他们的生活是金钱，他们叫你佩服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在教会里面这个框架里面也能够有这些人像他们一样？那这个就是 Franciscan，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圣方济的这个教门，这个 order， 这我们说 order， 他们是讲 order， 在这个整个 order 里面，那么很明显这是一条线。那么第二条线是什么呢？第二条就是说，现在你要看这些异端慢慢就出来了，那你主要有一半人去研究异端的。还有呢，就是这些这个 Valdense 这古中弟兄们，他们的特点传道，到处传福音，他们很到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送出去，无论到哪里就把福音送出去。所以他们说，如果他们能这样做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？你懂吗？所以如果我们也这样做的话，那么好了，所以那个发起人是谁呢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多米尼。那么多米尼呢，他觉得他们能这样做，我们也可以这样做，他们到处传福音，我们也可以到处传福音。所以他们有一个 order 叫 Dominican order， 这个就是我 Dominican， 所以 Dominican order 跟那个就不一样了。那些人呢，都是这个文化水平要低一点。那这些人不是，这些人呢，你如果要传福音的话，说这些人的严格上都有学问的。那不光有学问，而且呢最重要就是说，他们的学问大的一个地步，要研究不同的什么呢，要研究不同的这个异端。所以这个 order 他们的使命是什么？他们的使命就是他们要出去传道，而且像什么呢，就像 Valdenses， 就像这些古中弟兄们出去传道，几个几个出去，所以他们到哪里，他们也到哪里。那么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这样，你不这些人呢、啊，不要忘记，这些人是一直跟教皇站在一起，都是教皇的朋友。Franciscan 教皇的朋友 ，Dominican 也是教皇的朋友。所以现在呢，如果你要对付这些异端的话，那第一个你要认识他们的教皇是在哪里？教皇是在罗马呀，他不知道到底下面发生了什么事。你看这些基督徒都是藏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山谷里面呢，你根本不，你看你们这个不需要组织的，你普通一般你要望弥撒，你需要有一个祭司，然后你要怎样？这些人没有祭司啊，什么也没有，他的主任就在那波饼纪念主了。所以你看嘛，你这些人你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所以你怎么认识呢？你不会知道他们，除非你深入他们。好了，那现在你怎么会深入他们？那就是说现在他们也传道。那么也传道，那么当然他们真的要传福音，这是倒真的。但是呢，等到他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才发现一个好处，就是说现在呢，他们可以深入到所有的民间，因为他去传道了嘛。所以无形之中，那他们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了教皇的耳目。教他们无论到什么地方，结果所有这个在异端里面所做的事，他们通通清楚。所以后来啊，等到教会说是要用异端裁判所来裁判这些异端的时候啊，第一要问，不错，这个市政府也好，这个什么帝国也好，这个罗马帝国也好，他们可以这个什么，他们可以这个对付这些人，但是他们要问一个问题，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异端？因为他们，你知道这个市政的人或者是罗马这个当局的人，他们是政治圈里面的人。他们不懂得教会的事，他们不懂得圣经的事，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谁能够断定是异端不是异端？所以异端裁判说是谁在那里组织成功的？是 Dominican 的，因为这些人有学问，这些人懂得圣经，还有呢，这些人他们可以深入他们，所以你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报道 Valdense 是吗？那这些眼目啊，都到了这个古中弟兄们中间去。然后他就报告上去，他怎么报告呢？他说，从使徒以来一直到现在有70个异端。他说今天有一个异端是最难对付的，第一，他们人很多，遍布全个欧洲；第二，他们生活叫人佩服，你没有办法的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报告是谁报告上去的？这些 Dominican。因为他们不只读圣经，那么他们也研究这些人，也研究这种异端，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说整个异端裁判所是在谁的手里呢？就在 Dominican 的手里。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到法国，特别是到了去看那个 museum， 看他们的博物馆，尤其看那个残酷的刑法怎么对。